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再次来信，让刘文可以知道你的近况，也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哦。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今天我们要来到《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的完结篇了。今天呢，我们读完这一本书之后呢，会接续看到《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第二集《狮王女巫衣橱》呢，是比较广为人知的，又拍摄成电影。因此呢，我们就跳过第二集。今天的完结篇，我们会看到底格里他完成了狮王阿斯能所交付的任务之后，他即将返回自己的家乡伦敦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是赞美之泉的我要顺服。
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每一次看到给刘文写家书时的称谓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你一直以来为我提供丰盛的属天灵粮。近期我邀请我的兄弟姐妹有空时收听，他们反映收听节目后受益良多，对自己灵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帮助和提高。我要特别感谢主的恩典，我家的姐妹从一开始不是很愿意参加主日的聚会，到现在能主动参加了。谢谢刘文姐妹继续为我家人祷告，为我女儿和女婿来认识主祷告。以马内利，你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让刘文知道呢，你有弟兄姐妹也开始收听这个节目得到帮助，那也为你献上感恩啊，知道你一直为你的妻子来祷告，感谢主成就了你的祷告，也感谢主让我有和你一起祷告的机会啊，也希望呢你的妻子和你同心的在教会中能够一起服侍，一起经历主更多的恩典。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呢，家人的蒙恩得救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希望你的女儿女婿也早日来认识这位永恒生命的救主。那另外呢刘文也想要推荐一个非常棒的灵修节目给所有的书香家人还有韩文弟兄哦。我相信呢已经有很多人都收听这个节目了，我个人呢也是一定每一天按时收听的，那就是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刘文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呢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我总是看到孙大中为主尽心摆上的榜样呢，也激励我在广播服事这个方面呢能够更忠心的为主摆上啊。而这个节目呢是非常适合每天来灵修的节目，所以如果你希望在灵修方面呢有伙伴能够共奔天路，刘文鼓励你可以收听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也可以推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收听啊。再次谢谢韩文弟兄写信来，也盼望你有空的时候继续来信。刘文也祝福你的全家人都能够主恩满意，平安喜乐。好，那也继续为你的家人都能够信主来祷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纳里亚故事集》第一集，今天来到完结篇了，我们要看完最后一章第15章尾声。 斯能说，有我在一起，你们用不着那戒指。孩子们眨着眼睛看看四周，发现他们又回到世界之间的森林里来了。安德烈舅舅躺在青草地上一直沉睡未醒，阿斯能则站在他们身边。阿斯能说，来吧，是你们回家的时候了。不过在回家之前，有两件事你们必须明白，一件是警告，另一件是命令。孩子们，你们看那边。他们在草地上看到一小块洼地，里面没有水，而且还长了许多青草。阿斯能接着说道，你们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那洼地原来是一个池塘，你们跳进去以后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那残阳照在废墟上一点生气也没有的强国。现在池塘没有了，那个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让亚当和夏娃的后人从这里得一个警告，做前车之鉴。两个孩子同声说，是的，阿斯能。可是贝雷又补问了一句，可是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世界一样坏呢，阿斯能，是吗？阿斯能说，还没有，夏娃的女儿，还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了。在你们那里会不会有某一个邪恶的人，将来会发现那恶毒的咒语的秘密，并且用来消灭一切生物？现在还不敢说，快了，很快了，在你们还没老以前，你们那里有些大国将要由暴君统治，他们比朱蒂斯女皇还要不讲快乐、公正、仁爱，这是你们世界应当注意的一个警告。好了，现在说到命令，只要你们能够办得到，就把你舅舅的魔术指环通通拿去埋掉，免得再有人利用那些指环。狮王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注视着他的脸。突然，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的脸就像一个金光荡漾的大海，他们就在海里漂浮，是那样甜蜜，好像有一种力量临到他们，并进入他们的身体里，使他们觉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的快乐过、聪明过、善良过、甚至生活过、觉醒过。这片刻的记忆使他们终生不忘，即使在忧伤、恐惧或愤怒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起这至善的金光，觉得仍在那里，在他们的身旁，在附近的屋角或门后，再度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深信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刹那间，他们三人，安德烈舅舅现在已经醒了，又回到了喧嚣、燥热、乌烟瘴气的伦敦。他们正好身处在安德烈家大门外的人行道上，除了女巫、马和马车夫已经离开此地以外，其他人与他们离开时完全一样，支离破碎的电灯柱、马车厢的残骸以及那些群众全在那里，大伙儿正在高声谈论，有的跪在受伤警察的身旁，口里讲些像他就在附近，或老兄你现在觉得好些吗，或是救护车马上就到了等等的话。迪格里心想，哎呀，我相信这次探险根本就没有花费一点时间。许多人正在到处寻找朱蒂斯和那匹马的踪迹，因为没有谁曾经注意到迪格里他们离去，也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回来。至于安德烈舅舅，穿着那身衣服且满脸蜂蜜，任何人也认不出他来。所幸他家的前门是打开的，女仆正站在过道里看这场闹剧，所以孩子们就在没有任何人向他发问之前，把他轻易地推进门里去了。安德烈舅舅走在前面，一溜烟跑上楼去。起先他们怕他是去小阁楼收藏他那些剩下的戒指， 不过他们是白担心了。安德烈舅舅此时想的只是他已处理的那一瓶酒。他们看见他跑进卧室去，随手把门关了。他再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里面很久，他已经穿上长睡衣直奔浴室去了。迪格里说，贝雷，你去把那些戒指弄来好吗？我要到我妈妈那里去了。贝雷说，好的，待会儿见。接着就走上小阁楼的楼梯去了。迪格里喘息了一下，定下神来，才轻轻地走到他母亲的卧室。他母亲还是如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半坐起来靠着枕头，瘦削而灰白的脸使你看了就想哭。迪格里从袋子里拿出那生命之果，如同女巫朱莉斯在她的世界里与在我们世界里看起来大不相同一样，这个苹果和那山顶果园的苹果也不相同。这卧室里当然有各种各样彩色的东西，像是床上的花格子盖被、墙壁上的彩色糊墙纸，以及从窗子里射进来的阳光等等。可是迪格里取出苹果的那一瞬间，所有东西都好像失去了光彩，这一切甚至包括阳光在内，看起来全像褪了色似的。苹果的光辉投射出许许多多奇异的光线，照在天花板上。除了这灿烂的光，屋子里就再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了。事实上，你也无法看到任何东西。同时，这青春之果奇特的气味，使你觉得屋子里好像开了一道通往天堂的窗子似的，令人非常的愉快。迪格里的母亲说，哦，我的小宝宝多讨人喜欢呐！迪格里说，妈，请你吃下这个苹果，你愿意吃吗？妈妈说，我不知道医生会说什么话呢，不过好的，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吃。迪格里把苹果削去皮，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拿一片喂给他母亲吃。他吃完苹果还来不及展颜微笑一下，就把头靠回枕头上，沉沉入睡了。那真是一次甜蜜、自然、平静、温和的睡眠，丝毫没有借助药品。这些药品，迪格里也知道是他母亲在这世上最需要的东西。此时一看，他母亲的脸色却有少许不同。他弯下身亲吻了他母亲一下，然后才拿着那颗果核放轻脚步走出卧室，一颗心还砰砰跳个不停。在那天其余的时间，他看到周围的事物都和往常一样平淡无奇，毫无魔术的感觉，因此他简直不敢存着任何希望。可是当他一记起阿斯能的面容时，他又恢复了信心，恢复了希望。当天晚上，他就把苹果核埋到后园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医生照例来看他的母亲，迪格里就靠在墙壁上听他们讲话。医生由莉迪阿姨陪同走出来的时候说道，凯泰列小姐，这是一个最少见的病例，自从我做医生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简直是一个神迹。我现在不想对那孩子说什么，省得他存在任何虚无缥缈的希望。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下的声音太低，再也听不见了。那天下午，他下楼到后园里去，用他们约好的口哨信号呼唤贝雷。从昨天分手到现在，贝雷都无法抽身回来和他见面。贝雷伏在墙头上说，怎么样，结果如何？我是说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迪格里说，我想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不过你不介意的话，我真不想谈这件事。戒指的事办好了吗？贝雷说，我全部都拿来了，你看，这就是。我戴着手套，不要紧，让我们现在就埋吧。迪格里说，好，就动手吧。昨天我已经在埋苹果核的地方做了记号了。 贝雷接着翻下墙来，和迪格里一起向那地方走过去。迪格里其实用不着做记号，原来那地方已经长出东西来了。那树苗长得不算快，不能像在纳里亚一样看着树一点一点在长，但也长出地面很多了。他们弄来一把铲子，挖了个坑，然后把全部戒指连他们自己的在内通通埋进去了。大约一个礼拜以后，迪格里母亲的病况日渐好转是无可置疑的事了。又过了两天，他就可以走出卧室到花园里坐一坐了。又过了一个月，整个屋子里都变了样，只要迪格里母亲喜欢的事，莉蒂阿姨都做了，像把窗户打开啦，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啦，每个花瓶都换了新鲜的花朵啦，做些好吃的食物啦，等等的。那架旧钢琴又发出悦耳的声音，迪格里的妈妈又开始歌唱，她还和迪格里、贝雷一起玩游戏呢。每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不顺利的事通常要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当事情一旦开始顺利了，顺利的事就会一件一件接踵而来，而且一件比一件好。这样愉快的生活大约过了六个礼拜，迪格里在印度的父亲寄回来一封信，报告他们很奇妙的消息，年老的寇克祖父去世了。这就是明显的告诉他们，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是个很有钱的人，马上就要退休回家，再也不离开他们到印度去了。同时在乡下的那一大栋房子，迪格里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现在就是他们的家了。那房子里有许多副盔甲，此外还有马厩、狗舍、花园、小河和几间暖房，在屋后还有树林和高山。因此迪格里的想法也和你们所想的一样，他们一家人此后一定可以在那里快快乐乐地住下去。不过你也许还想知道一些别的事情，让我再告诉你们。贝雷和迪格里以后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差不多每次假期贝雷都下乡来在这美丽的屋子和他们一起度过。他在那里学会了骑马、游泳、挤牛奶、烤面包、爬山。在纳里亚呢，野兽和睦相处，愉快生活了几百年，没有女巫或别的敌人来搅扰过他们。弗兰克王和海伦王后以及他们几个孩子也生活得很幸福。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就做了阿奇南的王，男孩子都娶了女河神做妻子，女孩子有的嫁给了森林之神的儿子，有的嫁给了河神的儿子。至于那女巫无意中摘下的那根电灯柱，一直在纳里亚的树林里日夜不息地照耀着，那地方后来就被人称为灯野。若干年后，另外有一个女孩从我们世界到纳里亚去，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发现那灯光一直是明亮的，那是另一次探险。在这本书里所讲的有连带关系，可以说是续集。迪格里在后园里种的那棵苹果树后来也长成一棵很好的树了，因为是在我们世界的土里生长，又远离阿斯能的声音和纳里亚的空气，所以结出来的苹果也就不能像迪格里摘来给他母亲吃的一样能救治疾病了。不过还是比全英国任何地方出产的要好得多，虽然没有多少魔力，但对于身体还是非常好的。而另一方面，在这棵树的内心里，这棵树就让我们这样说吧，从没有忘记纳里亚的其他树木，因为它原是从那里分出来的。有时虽然没有风吹拂，它也会莫名其妙地摆动。我想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纳里亚一定起了大风，连远在英国的树也吹动了。不管怎么说，到后来就有事实证明这棵树的本质仍有魔力存在。后来迪格里快进老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教授，而且是当时很伟大的旅行家。英国南部起了一次强烈的暴风，把这棵树吹倒了。 他不忍心把这棵树劈来当柴烧，所以用了部分木材做成一个衣橱，搬回乡间屋子里去用。虽然有人说他本人并没有发觉这衣橱有魔术的特性，究竟有没有呢？就要看其他与这本书有关联的书了。这本书只讲纳尼亚与我们世界之间的一些来来往往的事情是怎么开始的。迪格里家搬到乡下去住的时候，也把安德烈舅舅一起带去了，因为迪格里的父亲说，我们一定不要让老年人遭遇不幸，再说总要可怜立地双手操作来供养他也是不公平的。安德烈舅舅在他有生之年就再没有试验过他的魔术了，他读书自娱，到老年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自私自利了。不过他总爱找几位来访的客人陪他在担子房里打担子玩，也总念念不忘地和他们谈那位不可思议的女士。他说她是外邦来的贵族，还陪他在伦敦街上驱车驰骋过。他会这样说，她的脾气真坏，不过天哪，她真是个出色的美人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魔术家的外甥。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
我们今天看完了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了，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到第三集《马与小孩》，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